没有想到那一次地震的时候呢，就把整个山呢震出水源来。那么那个水源地在什么地方呢？水源地就在整个殿南，就在摩利亚山那里。所以根据这些圣经就很清楚了。因为这个，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以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话，那个活水一半是往东海往死海流，往狮心谷方向流，一半呢是往地中海方向流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在那么是这个呢，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么然后呢，这里讲到这个尸体，这个里讲说流这个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来，滋润狮心谷。所以就把我们的狮心谷到现在实在是荒，如果大家去过现在所谓的狮心谷的所在的范围，那就耶利哥附近那个被咒诅的像沙漠一样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到了那一天呢，你看见那个水活水发现了，我们知道还有一半是往死海方向，甚至于滋润了整个的狮心谷。我想到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手中的讲义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。那么大家呢手里有两份，有一份的讲义呢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讲义，所以大家特别注意这一张，这样的一张是两面的。那么我请大家先看这一面，这一面请先看这一面，是横的这一面。那现在呢，我想很快的再替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地图呢，是迦南地东西向的截面图，它是朝北的，而这个截面呢是经过耶路撒冷的。所以这样呢，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，你就发现在最西边最左边这里，你看的是地中海，然后过来呢就是沿海的平原，那里有一座城叫雅斯突。那再往西移的时候就会到以格伦，然后慢慢慢慢就继续往上走，就是波士麦，然后一直往上。那么大家注意，到了耶路撒冷呢就到了最高峰了，很清楚到了最高峰了。那么然后呢，耶路撒冷就一路上的往下走。那么大家看呢，等到这个根据你看见吗，这个这里不是你等到你发现到了水平面，就是海平面以下，那你如果看这个中央山脉过来呢，就是什么，就是旷野。那么旷野就是我们所说的犹太旷野。然后呢你会发现那个这个一路滑下来呢，会到红海，会到那个地中海海平面以下，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火的那个干的河床那里。然后一路下来呢就到了这个就死海，那是最近的地方了。然后呢再往上走就到了尼泊山，尼泊山事实上和耶路撒冷是一样高的，然后再过来呢就是沙漠。我想我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好，我想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，刚才这张图就是它这个切面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你看这个是海平面，这样一直过来是海平面，但是死海呢是在它400公尺以下。那么我们说过了，如果那个活泉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话，它分两半，一半呢是往地中海，一半呢就往死海。那么它流的那个方向呢就很像我们昨天所说的，那么经过摩利亚山，经过然后一直往下走，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已经到了海平面底下了。那么这里的河床呢，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，叫做火的河床。那么到了这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炎热，根本就像地狱一样，然后呢就一直到了死海。那么我们就再往这一边，就是约旦河外的山岭，尼泊山就是我们知道，就是这个摩西呢在那里看整个迦南全景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根据这个横截面，那弟兄姊妹现在应该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这边是东，这边呢是西啊，所以呢这个是大概是整个这个整个这种流的走向，就是说水一边是往这边流，那一边呢是往这边流。那么这个最低的地方耶路撒冷呢是最高的地方。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是有水从圣殿里流出来，滋润什么呢？滋润这个尸体骨，这个通通是尸体骨，这一代通通叫做这个通通，圣经通通叫做尸体骨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水果然，我撒加利亚告诉我们是在耶路撒冷，但是呢，约珥书告诉我们是就在圣殿，就在摩利亚山，然后那里有活泉，就一直流到这些地方。那我趁这个机会再给大家看一张的图，然后等一等大家可以看你们的这个讲义就清楚了。那么这个呢是耶路撒冷的地势图，耶路撒冷地势图。那么我稍微要给大家说明一下，是这样，这个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古的城墙。那么我们详细的不去说它啊。那么这里有一个门叫大马色门，你知道保罗呢拿了文书去要到大马色去，去要捉拿军徒，就从这个门出去的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门叫粪场门，粪场门呢，就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在什么地方，在耶利米书上面讲的。为什么是粪场门呢？因为以色列人所有的垃圾呢，通通往这里，往山谷里面倒。那这个叫新嫩谷，这个新嫩谷呢，就是他们倒垃圾的地方。那么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讲的地狱的时候是用这个来形容的，因为你知道他们把垃圾倒进去，所以他们用火来烧，而且呢里面有很多的虫，所以主耶稣说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。所以事实上呢，我们知道那个指的这个新嫩谷说的。但是呢，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一个谷子，就是希伦谷，希伦谷。那么这个是整个耶路撒冷城，但是有一个高山，这个山叫做摩利亚山。那么圣殿呢就是盖在这里的。那么这一座橄榄山这个门呢叫做金门，金门现在是关的，只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你记得诗篇24篇说众城门呢、啊、你要头要抬起来，所以到那天呢这个门才开的。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是整个的摩利亚山，神的殿呢就盖在这里。那今天呢是回教的寺，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那么圣殿应该是要重建的。那么这个是指着摩利亚山来说。那么我们昨天所说的希伦溪呢，就是这样一条溪，沿着希伦溪谷流下来的溪。那么这里有一座山，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看你们看那个讲义就比较清楚了。这里有一座山，是这样的一座山，这个就是橄榄山，就是橄榄山，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一部分。所以等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是这样分成一半的，这里一半和这里一半。所以所有的以色列就从这个峡谷，从这个谷里面一直逃到这个阿拉巴旷野去，就从这里逃一直逃到尸体谷那个方向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水是怎么流的呢？普通那个希伦溪的水呢是这样流过来，然后到这样往东走的。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波大尼在后山，波利恒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样往东流，一直往到这个流到死海，然后越流越低越流越低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。但是呢我们要记得，在这个圣经说是有泉水或者有河，有一道河，这道河的分叉呢使什么，使耶路撒冷整个城欢喜。那么很明显的那个地震震的时候呢，裂开的是摩利亚山，就在圣殿这个地方。然后呢水泉从这里流出来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一部分呢是往这边流，就流到地中海，一部分呢往这边流，就流到东海。那么到底是顺着原来这个希伦溪流呢，还是我们不清楚，那么很可能就沿着这个峡谷往下流，也是非常可能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不过大家要记得，这个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泉呢，神这个到了那个时候有一个泉要为我们裂开，要为我们这个有一个泉要接近以色列全家的。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他们过逾越节不是要宰很多的羊羔吗？逾越节的羊羔25万只在一年过逾越节的时候，那么那个血呢就是在圣殿里面的祭坛一直流到他的底下，然后呢经过一些磐石，大概就这样经过希伦溪一直往下流的。 所以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事实上有一个泉是血的泉，那就是所有羔羊的祭牲的血呢，是这样一路这样流走，这样带走。否则的话，你许多很多人就问说，那么那个血到哪里？那个血到哪里去呢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圣经讲到血泉，那么的的确确有这么个小泉。不过呢，不要忘记了，在主耶稣在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肋旁裂开了，那个是真正的血泉，是为着你和为着我的。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说是整个耶路撒冷的地势。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说是这个橄榄山分成两半，橄榄分两半。那么这个是西伦谷。那么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哈，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这个不管是犹太教，不管以色列人，不管是基督徒，不管是回教徒，他们都相信弥赛亚从橄榄山回来。那么所以现在你看见犹太人他们所有的坟墓都盖在橄榄山上，因为等到弥赛亚来，他们第一个复活，所以他们一定要把坟墓盖在那里。那么这个阿拉伯人呢，回教徒呢，他们把他们的坟墓就盖在摩利亚山旁边，这里就在靠近摩利亚山这边。那么他们都是等候弥赛亚回来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弥赛亚回来的所有的城门都要打开，那现在只有金门是关着。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要从橄榄山下到这个克西马尼，经过西伦西，从这里就上到圣殿里面。所以这就像马拉基书所说，他忽然进入他的殿，那么就是从这条路经过。到今天呢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在这个橄榄山上还有在橄榄山上还有一个大的五星级的旅馆。有人说笑话，也许主耶稣他的脚，他向着他这个脚踩在橄榄山以后，可能他先 check in hotel， 先 check in 那个旅馆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往下走。那这个没有人知道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大概的情形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基伦西。你记得主耶稣呢，这个大概和门徒们在这个地方是最后的晚餐，然后呢他就从这里往下走，那么过了基伦西，这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过了基伦西，然后就爬上这个橄榄山的山腰，那里就是科西玛尼的地方。所以我想这个是为着弟兄姊妹对于这个有更深的认识，所以呢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插进来的。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看不清楚的话，你们再看看你们的讲义，就是这个背面，这个背面的讲义，那么就应该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要详细的来看这个水啊是怎么从这个殿里面流出来的。那么圣经有一个预言，那就是以西结书。我们看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，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，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好不好？是1032页。所以现在一个镜头，所以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，你就知道将来的预言呢，不是这里一点那里，通通把它放在一起了。所以慢慢的，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近的镜头，好像我们现在呢，就把镜头呢，就对准了圣殿。那么你能想象说，因着那个大的地景，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以后，那么有一道河是陈的神欢，是河，这个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。那么这一道河呢，有一部分是流到往东流的。那么现在我们看怎么流法。47章第1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你看见吗？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，那么我们可以照着第2节，见水从右边流出。第3节，那么这个水起头像水泉一样，只是水泉不是河。但是下面第3节，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量了1000肘，使我淌过水，水就到怀子谷。